那刚才说了这个主题是与自己和解，那我们从第十八节能够看到，他说使我们与自己复合。那这里的自己其实说的不是我们，是天主。他说天主用耶稣基督使我们与自己复合，也就是他自己。然后他上下文也提到了，是我们又将劝人与主复合的职分赐给我们。那为什么我们这里的主题要提到说是与自己和解呢？那大部分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是解决个人内耗问题，我与自己和解，我不再内耗了，这一类的话。那其实说来说去讲来讲去，那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外界的原因，内在的原因，你产生的这样的情绪，我们发现都是因为不信天主。那这里提到他说使我们与自己和解，也就是 与自己复合，也就是与天主复合。那在与天主复合之后，其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不存在没有无法释怀的这个失败，不存在无法接受的这个个人的软弱，然后也不存在这个内心的苦毒，然后更不存在对自己的身份的迷茫。因为我们信主之后，也就是确定了自己的身份是天主的儿女。那既然如此，其实把题目设成与自己和解也很有道理。你说白了，与自己和解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信靠耶稣基督。你不会内耗，你不会疑惑，哎呀，我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来？你不需要考虑这个事情，天主让你来到这个世上来。你也不需要考虑啊，我经历的这一切是不是因为这个我的童年的儿时的创伤，或者因为某个人给我造成了这个不可逆的精神上的伤害。哎呀，这些说来说去就是想指责别人嘛，就是想把自己的问题揽到别人身上，然后跟自己说，哎，没事没事，都不怪我，都不是我的问题，然后继续沉浸在一个无法和人接触的状态里，然后继续把责任推向别人。但是我们发现，你信主之后，身份的转变带来了责任的转变，带来了整体的你的生活方式的转变，完全可以解决这个内耗问题，完全可以与自我和解。你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，你就是自己的问题，不需要犹豫了。问题在哪儿？我是罪人，我需要一个拯救者，我无法拯救自己，更别提和自己和解了。你和解什么？和自己的罪和解吗？劝自己说没事，我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，大的问题还是在他们，这不开玩笑吗？那从天主来的道理怎么说呢？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我们有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，我们有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，性格方面的问题，个人的问题从哪儿来？从我们个人的罪而来。那这个讲得很清楚，那他不从别人的压力，也不是你儿时的这个成长环境。哇，现在特别多，特别流行说，就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精神障碍，然后情感障碍，归根结底都可以把它归结到你小时候的这个对。那对于心理辅导的这些人来说，那太简单了，我不管怎么着，我就顺着这个逻辑的给你引导，然后引导到最后说啊，其实是你小时候的问题，已经过去了，你处理不了，不如吃点药，不如放弃这样的杂念。那但是没有人考虑过，其实是你的问题，其实是你的罪带来的。我们不能够怨天尤人，说都怪他们，都怪父母，都怪同学，都怪同事，都怪老板。不不不，你的问题那都怪你，他的问题都怪他。那你可以说都是罪的原因，但是这个罪它本身是世界上有罪，那若你不犯罪， 那罪能拿你怎么样？不能怎么样。那天基督在世上来，耶稣在世上来呢，世上有罪吗？有啊，遍地都是邪恶的，遍地都是罪。那他又是怎么做到说不犯罪，并且可以因着他不犯罪的这个身体赎大家的罪？那恰恰证实了一点，就是我们个人的罪无可推诿，不能够推在环境上，不能够推在这个身边的亲戚朋友上。你犯罪就是你犯罪。你说一个孩子说我撒谎，或者说我偷东西，你说啊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别人的问题，是他们都排挤我，或者说是是我父母给的零花钱不够。那问题是这个事情，偷东西这个事情是谁在做？那不是别人在做，不是排挤你的人在做，不是你的父母在做，是你自己在做。那法律要求我们为自己负责，自己承担。那从圣经的角度也能够看到，这个律法的作用是什么？让你知罪，是让你知罪，而不是让你把罪的这个帽子扣在别人的头上，说都是他的原因导致的。那反而现在的这些心理学，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在网上那种直播心理疗愈的这些玩意儿，他在讲的是啊，都不怪你，这个太扯了，这个太可怕了。那他在做的一件事情是让你心里接受你自己的恶，接受你自己的错误，接受你自己的问题。那接受完了呢，放任他，那只会制造一个更坏的人，只会让这个人的恶越变越大，然后接着他还是依然会怨天尤人的说，都怪他们，要不是他们我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那再制造罪犯，在制造杀人犯，而不是在制造和平。那短暂的你心里开心了，你觉得你与自己和解了，但是呢，这个苦毒还在，这个所谓的病根你去不掉。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里面，在十八节的这个内容里面，他简单的提到了几个点。其实他给我们表达的是什么？天主如何使我们与他复合，那借着使我们与他复合，让我们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，放弃过去的苦毒。也就是说，与自己和解的前提是与基督和解，与天主复合。然后再有呢，是我们与天主复合之后如何做天主和人中间的这个中保。那我们先从十八节看，与天主和好，那和解的根源不在于我们，而是在于天主，一切是出于天主。十八节第一句话说什么？万事都是从天主来的。那所有的事情，一切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。那这意味着你的生命，我的生命也从天主那里来，你我能得救的这个福音也是从天主那里来，万事从天主那里来的。他在清楚地强调一点是，我没有能力，你也没有能力。世界的根源，万物的根源在主。那我们确定好这个前提之后，那我们发现这个复合的这个主动者不是我们，是天主。那天主主动用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复合，而不是说我们主动祈求天主让我们与他复合。亚当夏娃当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以后的世代的人也没有。 一直到我们现在，我们没有人会主动的想到说，是我的罪，使我与天主隔绝，与天父隔绝。但是，我们会做的是什么？接受主的主动，接受天主的主动。那他主动拆了他的儿子，那为了做什么呢？修复这个关系，使我们能够复合。我们看罗马书三章第二十节，往前稍微翻一点。罗马书三章的第二十节，他说：“所以靠着遵行律法，无义人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，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。”那这意味着没有人靠善行得救。那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呢？主动寻求他，接受他的救恩。那天主已经拆了他的儿子，已经做了他那一步，他已经率先迈出了第一步。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接受。这好像一个人给你握手，他已经把他的手伸出来了，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回应他一下，你把你的手同样伸出去。那这是天主在做的，他开始了这个复合的起点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人信主的第一步，或者说基督徒的人生的迈出的第一大步是与天主复合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其实刚才也读过了这个罗马书的那个经文，靠律法不能得救。那还有呢，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的第二节，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，是我们本身是与天主隔绝的。那这一切的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我们与天主隔绝这一个事实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，他说：“你们与你们的天主隔绝，是你们的牵由所使；你们的罪恶使主向你们掩面，不俯听你们。”那这里提到和天主隔绝是怎么开始的？因犯罪开始的，因着你第一次撒谎，你第一次这个偷东西、行恶、做不好的事情，违背律法开始的。那从那一刻，天主就与你隔绝了。那这是一个事实。那同时，我们也承认，没有一个人没犯过罪，没有一个人没撒过谎，没在心里筹划过这个邪恶的事情。那这意味着我们是与天主隔绝的，这件事情已成事实，已成定局。那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天主说：“我愿意差遣我的儿子来使我们重新复合。”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做的这一步是修复之前所破裂的关系。那这个如果不修复的话，你做什么都不重要。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修复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，打破这个隔绝的屏障。那同时，这个对我们个人来说，如果没有天主，我们无法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，无法面对一个有罪并且被罪捆绑的自己。如果没有天主，谁愿意承认自己是有罪的，是犯罪的？不能。所以天主也是在我们自己和自己中间做中保，使我们与真实的自己和解。那这意味着，其实从前非信徒不信主的人，活在虚幻之中，活在自己的这个幻想之中、想象之中。那很多经文也能够证实这一点。 罗马书一章形容的那些人，那一类的人，你说他们活在哪儿？就是活在自己的罪和幻想当中，他们不去面对真实的自己，也不去面对自己的罪带来真实的后果。但是因为有天主，我们可以选择面对，只有选择面对自己的罪和他的后果的时候，才能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我个人的救主，能够真实的复合这一段关系。如果我不承认我曾经与天主隔绝了，那你所信的是什么？天主所修复的又是什么？天主的儿子所做的又有什么意义？完全没有意义。但是因为我们愿意面对一个真实的被罪捆绑的自我，我们说感谢主可以使我和他复合。我承认之前我是与天主所隔绝的，我和天主没有关系，但是现在因基督有了我该有的关系，有了亲密的关系，有了儿子和父亲一样的关系。同时我们也意识到，只有天主能赦罪，能医治，能恢复这个关系。那罗马书五章十节他说，我们翻一下吧，罗马书五章十节，罗马书五章十节，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靠他儿子的死得与天主相合，如今已经相合，岂不更要因他的生得救？那这里提到是靠什么和天主复合呢？相合，靠他儿子的死，靠着耶稣基督的死。这是我们信主的第一步，福音的第一步，靠他的死与基督复合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那我们看哥罗西书一章第二十节，哥罗西书的一章第二十节，一章的二十，那是他说，又因他在十字架上流血，成就了和平，便叫万物无论在天上在地上的，都因他与自己复合了。同样的道理，那根基在哪儿？耶稣基督的死。那这意味着，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没有希望。那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困境，意识到自己其实靠着自己无法与自己和解，那我们应该选择说，我愿意靠着基督与他和解，靠着基督与天主复合，并且解决我个人的罪的问题。那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，那他告诉我们这个道路只有一个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，他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从我，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。那耶稣在世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就他了，只有他了，别再找了，他已经在你我面前，这是唯一能够与天主复合的道路。那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面对这一件事情，并且选择愿意与天主复合。那我们是否曾经尝试靠我的表现来与天主复合？我们是否曾经尝试，或者说不承认这个与天主复合不靠自己，只能靠基督？我们能否承认这一点？那我们是否愿意从与天主和好开始，然后到与自己和解？其实这是有次序的。如果我们不能够与天主 复合关系，那我们无法与自己和解，你会一辈子活在这个矛盾的这个状态当中。那第二点，与自己和解，那为什么与自己和解呢？我们看五章的十七到十七节和十九节。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，十七节说什么？凡有心在基督的，便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更新了。前提是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因为这个旧人还在罪里，还被罪所捆绑。那靠着基督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那也就意味着这个新的人可以和过去的我做一个了断，做一个断绝。那说白了，所谓的和解其实不是，不是接纳旧人，而是与旧人做一个了断，与过去的这个被罪捆绑的人生做一个了断。我们与天主和好的结果是成为新造的人，成为新造的人的这个效果是，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可以不被罪所控制。新造的人意味着过去的罪不再定义现在的你，那也意味着过去的失败不再能控告你，那旧人的身份，这个被罪所捆绑的身份不再能束缚你。因此你可以接纳过去的自己是没有天主的，是无药可救的，是活在罪中的，并且在新人，在新造的这个人当中，与天主，与基督，与善行复合，与罪断绝。那罗马书也讲过这样的道理，他翻来覆去的用各种各样的角度方法都在讲一件事情，是福音。你信靠基督之后，你带来的结果，带来的果子是什么？你有新造的人，你和罪有断绝的关系。那不管是说啊，从这个新人旧人的角度，还是从这个今天我们看的与自己和解的这个角度，都是福音的果效，都是因信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效果。十九节说什么？因为天主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主复合，把他们的罪归到他们身上，并将人与天主复合的道理托付我们。那这意味着之前我们的罪在哪儿？已经在了耶稣基督的肩膀上，我们不需要再为这些罪负责，基督已经赎了这样的罪，那我们过去的行为就变得不重要了，这个代价已经付过，这个罪已经被赎。那你说为什么我信主之后还会内耗？为什么我信主之后还是感觉自己不够成熟，自己没有重生的感觉，没有这种脱离了束缚的感觉？那其实因为我们依然在用旧人的眼光在看自己，我们没有用一个重生得救新造的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自己，反而还停留在过去的旧人那儿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依然会沉浸在这样的苦难当中。还有呢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内心里的这个控告的声音还在，天主没有高过他，因为我们相信，或者说我们不相信，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，我们总觉得还不够。 这个就是过去的旧人一直在你的脑子里，一直在你的心里重复着说你不配得救，重复着说你得靠自己才能得救，重复着说耶稣基督救不了你。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清楚并且坚信靠着耶稣基督足以拯救我们的灵魂，洁净我们的肉体。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十九节所说的叫世人与主复合，不把他们的罪归在他们身上。我们觉得这个罪还在我们身上的话，如果这个罪依然在，或者说你觉得依然在，那你无法与自己和解，你无法逃离这个内耗的这个情绪当中。有点信心，有点胆量，愿意把自己的一切放在主的手里，愿意把过去的你放在主的手里，那这一切会变得简单。嗯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如果哪天你可以说这样的话，那这意味着你已经成功的与自己和解，你已经完全脱离了旧人的辖制。他说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却仍然活着，并不是我活着，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。如今我有肉身活着，是信靠那爱我为我舍身的天主儿子活着。如果我们能坦然无惧地说这样的话，那感谢主，你成功了，感谢主，你完全活出了新人的样式，完全脱离了旧人的捆绑。那这个需要我们接受并且意识到基督的能力，他就是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。你过去的罪，你过去所做的一切，基督说他都能够洗净，他都能够遮盖。那罗马书八章一节，罗马书八章一节，八章一节，他说：所以凡有属乎基督耶稣不从情欲只顺从圣灵的，怎么着就要死吗？就必不定罪了，这个罪不再定了，就说得这么清楚。我们需要做的是有点信心，我们需要做的是凭着信心依靠他。那我们是否现在仍然是被过去的失败所捆绑，被旧人所辖制呢？那我们是否愿意用新人的这个样式来看待自己，新人的身份，是否能够接受我们这个新造的人的身份，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的这个身份，决定着我们能否跟随他，决定着我们能否与自己和解。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天主已经赦免并且已经接纳了你我？如果我们依然在怀疑，我们觉得天主不接纳我，或者说我不确定，有点信心，耶稣基督的能力足够了，你需要做的是信靠他。那如果我们已经做到，那我们继续看二十和二十一节。在我们做到以后，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他说，故此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如同天主借我们的口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天主复合。保 罗说得很清楚了，他替基督求你们与天主复合，这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已经复合的人，他在寻求他人的救恩，他在寻求他人与主复合的这样的美妙的结果。天主不仅使我们与他和好，也把这样的责任托付你我。那同时，我们从一个接受者转变成了主动的使者，也就是天主的使者，天主的门徒。那这意味着我们的使命不是过好我这一辈子，我们的使命是劝人归向天主。那这意味着福音不是一个自私的、自我的这个东西，而是一个充满了爱，然后信徒共同的使命。那如果你说啊，我只顾自我，我只顾自己得救，就足够了，那其实我怀疑你这个新人是否是从基督来的。若是的话，那谁能不愿意把这样的好消息分享给他人？谁能不愿意去传福音？这是个，我想不明白。他说：“故此，我做基督的使者。”因为我们得了这样的好处，那他说我做基督的使者，因为我与天主复合，我做基督的使者。那天主复合的和我使我们与天主复合的这样的道理，活在了我的心中。那这意味着我们出去，我们开始代表基督，我们开始活出福音，我们开始能够宣讲福音，那我们也开始邀请人，期待人能够和我们一样与天主复合，与旧人划清这个界限。福音的核心，我们看第二十一节，就是无罪的人替我们有罪的人受了罪的刑罚，然后使我们在天主面前称为义。他在教你教我如何给人传福音，就是告诉人有个无罪的替你死了，你后面的罪不需要再承担了，那需要的是你接受这个人，需要的是你信靠这个人，信靠基督。基督替我们承担了罪和罪的后果，我们在天父面前得称为义。那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那这就是每一位信徒可能最重要的使命。那我们看马太福音28:19-21，马太福音28:19-21，28:19-21，他在对跟随他的人说：“你们当去劝化万民，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阿们。”那耶稣最后所赋予跟随他的人的这个使命现在还在，那我们依然有这样的使命去做。那同时，保罗如何评价这样的人呢？我们看罗马书的10:14-15，罗马书的10:14-15，他说：“然而 未曾信他焉能求他，未曾听见焉能信服，未曾传道焉能听见，未曾奉差遣焉能传道呢？如经上说，报平安传好音的人，连脚踪都甚美。这是保罗的评价，报平安传好音的人连脚踪都甚美。我们是他的见证人，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为他做见证，在人面前大方地说，哎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被天主所拯救的人。我们是否愿意把福音当做自己的事情，而不是别人的事情，把传福音当做自己的事情。